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那我们要稍微改变一下这个经文的顺序，分享的顺序哈。先来分享十三章的十到十七节，下一次再来分享撒种的比喻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呢，是有关耶稣用比喻的目的。耶稣用比喻的目的，基本上十三章整个一章，从第一节到第五十三节，都是耶稣在向他的门徒，向周围跟在他周围的这些群众来传讲神的话语。传讲神的话语，那耶稣使用的方式是用比喻的方式来传讲天国的真理。那为什么耶稣要用比喻的方式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看到的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的方式的目的。好，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念一下，马太福音的十三章的十到十七节。好，我来念哈。第十节，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这是上帝的话。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灵里面的眼睛，真实的知道你怎样向我们说话，以及你为什么向我们说话。我们真是一群有福的人，因为你将恩典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敞开，以至于当我们愿意领受你的话语，愿意按照你的话语去生活，去行事为人的时候，你就借着这样遵行你话语的生命祝福我们，将你的恩典倾倒在我们身上。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求你的灵借着你的话语，圣经当中的真理向我们说话，也求你的灵帮助我们能够丢弃不再按照以前老的亚当的生活方式、生命的样式去生活，乃是真实的靠着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新生命，靠着圣灵保惠师的工作去行事为人，去向这个世界宣扬天国的福音。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整个马太福音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有说过分成中间的部分主要分成五个大的段落哈。那我们现在讲到的第三个段落里面的有关耶稣的教导的部分哈，叙事的部分已经讲完啊，现在要讲教导的部分。整个十三章里面耶稣的教导的部分都是围绕着耶稣所讲的比喻来展开的，而这些比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是有关天国的比喻，有关天国的比喻啊。我在这里列出了经文的大概的走向，可能我们需要花六到七次的时间 来讲这些比喻，以及穿插在这些比喻当中的一些耶稣的解释，耶稣的解释。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有关的一些背景的情况，背景的情况。我们知道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从上下文的脉络里面去了解这些经文到底在讲什么。我们不能单单的拿出一段的比喻就直接开始讲，这样的解释，这样的解经常常会带来一些的偏差，带来一些偏差。同样的，这些比喻可能在马太福音或者在马可福音里面同时都有的话，但是因着上下文的不一样，可能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完全不同。那在这里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第三个大的篇章里面，第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是什么？耶稣在宣告说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是不是？在第十一章里面第十一章的第十六到十九节里面，耶稣给我们看到马太用一个旧约的经文给我们看到什么？人们怎么样拒绝这个福音。当耶稣来的时候，当约翰来的时候，人们都拒绝福音，人们不要福音，他们对福音没有感觉对福音没有回应而他们的生命是怎么样？马太继续给我们看到是什么？他们不愿意悔改，即使耶稣已经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医治，即使耶稣有很多的教导，但是这些教导、这些神迹临到这些地方的时候，他们仍然不愿意悔改仍然不愿意悔改而且在第十二章第三十八节到三十九节，当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要他写一个神迹的时候，这个时候耶稣怎么说的？耶稣又回答说什么？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你会发觉耶稣在这里把这个犹太人的领袖好像归结为这个世代的代表，这个世代的代表就是这样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但是同时另外一方面，耶稣不断的在宣告什么？天国已经来临了，天国正向前推进。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反对的声音出现了。而今天当耶稣宣告天国已经来临，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决定性的标志，就是什么？就是他已经来了。他就是谁？就是弥赛亚，就是旧约预言要来的那一位王所以是这样，我们要从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来看这一大段的有关天国的比喻天国已经来了，然后呢他正向前推进，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反对的声音，有很多抵挡的声音开始渐渐的出现了。然后耶稣就开始用比喻的方式你要特别注意在这里这个比喻的讲比喻的这个内容是讲给谁听的？是讲给群众与门徒听的。第十三章的第一节说第一节第二节，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你如果仔细去读马太福音，你会发觉一共有五大段耶稣的讲道的内容，耶稣教导的内容，唯有这个第三个篇章的内容不是仅仅针对门徒讲的。第一段、第二段、第四段、第五段都是只是对门徒讲的，但是第三段这一段的内容，它是包括了门徒与其他的一些周围的人。这些人可能不是像门徒一样真心的来跟随耶稣，可能里面还有一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马太为什么要这样的来继续？这就和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天国猛力往前推进，但是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多，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马太 就讲到了这继续到了这一段的内容。所以在这里一共有八个比喻哈，一共有八个比喻哈，其中三个比喻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当中有记载哈，有两个在马可福音当中有记载，有三两个加上另外一个哈，在路加福音当中有记载，这就意味着有另外五个比喻是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没有的哈，这是马太特别加上的一些的比喻的内容哈。那马太加上这些比喻的内容，我们就要好好来看这些比喻马太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哈。这八个比喻我们基本上可以分成两部分来看哈。第一部分是向群众讲的比喻哈，这包括第一个比喻撒种的比喻哈，第二个比喻稗子的比喻，以及第四个比喻有关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哈。好，这四个比喻是向群众讲的哈，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来讲的。当然这里面穿插了对撒种的比喻以及对这个稗子的比喻的解释，这些解释是在私下里耶稣和门徒讲论的内容哈。但是这些比喻本身的讲论是在一个公开的有更多的人参与的这样的场合哈。好，这是前四个比喻，后四个比喻主要是对门徒讲的哈。包括一个藏宝的比喻和寻找珍贵的珍珠的比喻，贵重的珍珠的比喻，撒网的比喻以及文士的比喻哈。你仔细去看这八个比喻哈，我特别用这个不同的颜色标记出来哈。第三、第四个比喻和第五、第六个比喻哈，这两对比喻。我这样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哈，这两对比喻哈，它是成对出现的哈，也就是说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它是在讲天国的某一方面的特质啊，它讲的是同一个主题，而藏宝和贵重珍珠的比喻也同样的也是在讲同一个主题。你会发觉马太福音里面常常会用这样的复数的成对出现的包括前面耶稣差门徒出去是两个两个出去，对不对？常常用这样成对出现的方式来讲论一些的主题哈，来讲论一些的主题哈。同时这个稗子的比喻和撒网的比喻，你如果仔细去看哈，你就会发觉这两个比喻有点像这两个比喻有点像，好像是在前四个比喻和后四个比喻这个大的框架里面成对出现的比喻。而且撒网的比喻也是有什么，也是有解释的哈，也是有解释的哈。而最后就是撒种的比喻和文士的比喻，好像你会发觉撒种的比喻和文士的比喻有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哈。但是你仔细去想哈，等我们以后看到了，你就会发觉其实他们是有一点点关系的。撒种的比喻其实它的重点不是在这个撒种这件事上，重点是在讲到说这个土壤的好坏，对不对？土壤的好坏，那好的土壤会什么？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而文士的比喻在讲什么？文士的比喻是在讲一个文士受教做了天国的门徒，然后呢，他就会发觉他有一些原来旧的这些从旧约而来的一些对神真理的认识，然后同时有一些从耶稣而来的对神的真理的新的认识哈。他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是为了干嘛？是数，只是数一下自己有多少财宝吗？不是的不是的，你仔细去思想这个很短的比喻哈。他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是要来看，既然所谓的文士他是什么？一个教导的人，对不对？他如果你再回到那个撒种的比喻去思想哈，撒种的比喻，一个种子撒下去，落到好土地里面，它要结实，它会有成倍的增长，是不是？那一个文士，他做了天国的门徒，他仍然是一个文士，他仍然是要干嘛？这些门徒他要去干嘛？他要去传讲天国的福音，是不是？传讲天国的福音哈，这个是我们后面会特别来讲到的哈。 特别来讲到的。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比喻很有趣，这些的比喻很有趣，马太都是让他们这样成对的出现，成对的出现。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我们先不讲比喻，我们先讲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当耶稣讲了撒种的比喻以后，门徒就进前来问耶稣说，诶，你对这些群众，有这么多人在场的时候，你为什么用比喻呢？好像前面没有特别强调这样的一种讲教导的方式哈，教导的方式哈。门徒问耶稣说为什么要用比喻，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耶稣有很长的一段的回答，对不对？我们这里要特别注意耶稣回答的焦点是在哪里，耶稣回答的焦点在哪里。我们来思想，当门徒这样问的时候，门徒对比喻的理解是认识知道这些比喻在讲什么呢，还是不知道这些比喻在讲什么？你从后面的这些继续来看，门徒应该是对这些比喻也不是太认识，否则的话耶稣就不需要去解释这个撒种的比喻和这个稗子的比喻了，对不对？所以这里的焦点不在于说门徒知道比喻是在讲什么，而群众不知道比喻是在讲什么，并不是在于他们是否能够理解这些比喻的内容到底在讲什么。门徒和群众一样，可能他们也就是听过，不知道在耶稣想要指的是什么内容。那这里的重点是什么？你会发觉这里的重点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耶稣在讲到说什么？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这里的重点其中一点是什么？耶稣讲到说，他向某些人启示，而向一些人隐藏启示。你再回想前面第十一章里面，耶稣向父神祷告的时候怎么说的？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是不是？你就会发觉这个和前面耶稣的祷告是一致的。这些比喻其中有一点可以特别关注的，就是耶稣说他要向一些人教导这些天国的奥秘，而向另外一些人怎么样隐藏这个天国的奥秘。方式是什么？就是用比喻这样的一种方式。好，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去做的原因，这个是今天我们要着重点来看的两部分的内容。当然在这里我们要稍微来看看什么叫天国的奥秘。很多时候我们千万要小心有关这个奥秘的事。在旧约，你去读那个但以理书，奥秘这个词呢在但以理书出现了很多次。但以理书出现了很多次，比如说但以理书的二章十九节，当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做了一个梦的时候，他让他手下的这些占卜的这些人好像能够明白这些事的人去猜测他的梦是什么的时候，结果没有人能够怎么样说出这个梦是什么。是不是只有什么但以理二章的十九节说什么，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都属乎他。我们在如果你熟悉但以理书的话，你就知道尼布甲尼撒王他做了怎样的一个梦，似乎是关于一个历史当中会出现一些哪些国度哪些王的这样的一个梦。但是你通读整个但以理书，你就会发觉它不仅仅只是在指向历史的某一个阶段，好像会出现巴比伦之后出现波斯马代，波斯马代之后出现希腊，希腊之后又出现罗马，不仅仅是在讲到这些王这些国度的出现，它更多的是在讲到指向末世有关神的计划，神的救赎计划，神的救恩，神的旨意要怎样显明怎样成就的内容。 所以这里的奥秘是在讲到这样的一个奥秘哈。那天国的奥秘是在讲什么呢？天国的奥秘是在讲什么呢？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哈，它并不是在讲天国要以末世的全能来临哈，它不是在讲说，不是在跟以色列人说，你看天国要来的哦，天国要大有全能的来临哦。如果他只是在讲这一部分内容的话，那这个内容其实正是犹太人所期待的，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要来到，要带领以色列人大大的得胜，然后末世就来到了，是不是？如果耶稣讲的内容只是在讲到说天国要以末世的全能来临的话，这不是正是犹太人所期待的吗？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的天国的奥秘哈，天国的奥秘是在讲什么呢？他是在讲到说天国要在他末世的彰显以前进入到历史当中，也就是犹太人所期待的是耶稣第二次来，带着全能，带着众天使，带着审判来审判这个地、这个世界，这个上帝所造的这个受造界。但是耶稣要告诉他的门徒，要告诉这些群众的是什么？说这个天国已经来了，这个天国因为今天我这位弥赛亚的到来，这个天国已经来了。这是犹太人所想不到的，这是犹太人他们的观念里面，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的观念里面所没有想到的。所以在这里耶稣讲到的天国的奥秘，你再去看这些的比喻，你就会发觉这些比喻都在讲到说天国好比什么什么什么，天国好比什么什么什么，跟我们之后一个个比喻来看的时候，你会更加的清楚。这里的比喻是在讲到说天国已经来了，犹太人不相信这一件事，以至于他们很多时候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就开始抵挡耶稣，是不是？这是有关天国的奥秘的我们的一些的解释哈。接下去我们来看有关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的原因哈。第一个原因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听了以后觉得会有一点点的不太舒服，或者是觉得神为什么要这样做？耶稣在这里怎么说的？因为天国的奥秘，第十一节，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里常常是我们会说到的，甚至这个世上的人也会用到的，说是一个马太效应，是不是？马太效应哈。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看见的好像是说，耶稣用比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要对这些听众隐藏这个真理，他只将这些解释告诉跟随他的门徒，是不是？这里的第十一节讲的非常的明确清楚，这些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就是什么门徒知道，不叫他们知道。他们是谁？就是其他的那些群众，其他的那些群众。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的是什么？他用比喻的原因是什么？要隐藏真理。如果你去读马可福音的相应的经文，这一点会更加的显明。当然我们还是要从马太福音的这个脉络来看这个部分的内容。这里在讲到一件事是什么？在讲到是神他有主权的拣选哈，他叫一些人知道这个比喻的内容，比喻所要指明的是什么，就是耶稣的门徒，而叫另外一些人完全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完全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所以在这里耶稣用比喻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为了要显明神他是有主权上的拣选的这样的主权，神有拣选的这样的主权。所以神拣选了一些人，然后耶稣就将这个比喻的奥秘告诉他们，而神废弃了另外一些人。 出于神主权的拣选。好，好，那在这里有一件事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好，神所拣选的这些人，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呢？在这里耶稣讲到的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的，这个你们是指谁呢？是指耶稣的门徒，对不对？是指耶稣的门徒。所以在这里与耶稣建立一个这样的一种关系，生命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变得非常的重要。我们仔细来看，前面我们特别强调，在这个神的国降临，在这个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一件事是什么？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当这个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当福音临到我们的时候，没有中立的立场，要么就是进入到神的国，要么仍然在这地上的国度当中。所以在这里耶稣再次强调，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什么？神让他知道天国奥秘的人，另外一种人是什么？神不叫他知道天国奥秘的人，没有第三个立场。而这些人当中怎么样来区分这些人呢？让他知道神真理的人是谁？就是与耶稣有关系的人。这些比喻能增加他们对神真理、对天国的认识。而那些与耶稣没有建立关系的人呢？这些比喻对他们来说让他们造成混乱，显出他们生命当中的这种无知。所以在这里当耶稣说神有拣选的主权的时候，他另外一面他在告诉这些门徒，这个主权今天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显明出来。这和前面我们讲到的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也是有联系的，对不对？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人，没有人知道父。这时候耶稣基督他的整个的身份的重要性，他的事工的重要性就显明出来。神有拣选的主权，而这个拣选的主权今天是与耶稣建立关系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相关的。当然在这里我们不可忽视另外一个部分的内容，他这里说到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很多时候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觉得说神好像很没道理，神好像很不公义，为什么这个人有的还要加给他，那个已经没有了还要从他那里夺去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忽视了一件事。这里更多的是在讲到一个有关天国子民的身份。而今天天国子民的身份，你要记住，我们今天在讲这个比喻的作用一的时候讲到的是什么？神的拣选的主权，对不对？所以这个天国子民的身份是什么？是神给予人的恩典和特权。也就是说今天这个身份不是因为我干得好，不是因为我行为好，不是因为我在神面前有可夸的，以至于我得到了这个身份，得到了这个特权。就好像你今天去到其他的一些欧美的国家，你要在那里要成为他们的公民，可能你需要有对他们的社会是要达到一定的贡献，或者说你有一定的才能，他们接纳你成为他们的一员。当然外国人到中国也是一样，不是这样。在这里当耶稣在这里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的时候，正显明了这件事，就是天国子民今天能成为天国子民，有这样的身份完全是神的恩典，有这样的特权完全是神所给予的。所以这不是什么理所当然就应该享有的。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的第八章，当耶稣治疗这个百夫长的仆人的时候，他怎么说的？第八章的第十一节说什么？ 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我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以色列人觉得说，我们今天进入到弥赛亚的国度是什么？理所当然的嘛。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因为神和我的祖宗立了约，所以我们整个民族怎么样，都在这个约里面，都得着了这个应许。但是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这种身份，你仔细去读旧约，你就会发觉神从来没有说是因为以色列国有什么好的地方，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神就给他们恩典和特权，以至于神就给他们国民的身份，不是这样。反过来是什么？以色列没有什么好的地方，以色列是万国中最小的哈，因为神有恩典才拣选了亚伯拉罕。因为神是爱以色列人，在他们生命，在他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当中有特别的拣选和特别的旨意，所以才让他们渐渐能够丰富建立国度起来。所以在这里也是这样，耶稣再一次讲到说什么，你们要注意，这个天国子民的身份不是什么，不是理所当然的，是神的恩典和特权，是神的恩典和特权。好，这个是要我们第一个要看到的，耶稣在这里用比喻的一个原因哈，他要隐藏真理，他要让神所拣选的人能够明白天国的旨意和道理，但是让另外一群人怎么样，听了比喻也不明白，也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哈。当然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这第一条的作用里面，我们来看第二条的作用。耶稣用比喻的第二个作用，他是为了干嘛？要来挑战听众。接下来耶稣就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第九到十节，以及他加上的另外一些话来挑战他的听众，来挑战他的听众。第十三到第十五节哈，讲到说，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早在以赛亚书上面就预言了。以赛亚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哈。耶稣说他们看也看不见，以赛亚说什么？他们看见了却不晓得哈，其实是一个意思。其实是一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这百姓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哈。前面第十一、十二节讲到的是什么？耶稣用比喻是要显明说神有拣选的主权。但是当讲到神有拣选的主权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人常常会说，你看这是因为神拣选了这个，没有拣选那个，这不和我没有关系，和这两个人也没有关系，是神拣选。但是圣经里面从来不是仅仅告诉我们神有拣选的主权，他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就是什么？人有责任。而且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哈，今天我们常常会在这两件事上面会左右摇摆，我们不知道怎样平衡这两个问题哈。但是在当时的人来说，他们觉得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完全可以很融洽的在一件事上显示出来。在这里，当耶稣要挑战听众的时候，他首先讲到一件事，就是什么？人有责任。人有责任。当耶稣开始传道，当以赛亚开始传道的时候，被差遣六章是什么？是以赛亚，耶和华神对以赛亚说，我能差遣谁呢？以赛亚说，请差遣我，对不对？以赛亚说我是那个住嘴唇不洁的人，却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间的。神就用派天使用一个炭火来烧他的嘴，对不对？好，在这里耶稣讲到的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这些人他们灵里面的这个灵性是严重的迟钝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什么习惯性的不信的。你去读旧约的经文，尤其读这些先知书，读包括历史书里面也常常会有。当发生了一件事，当因为以色列人的罪，他们拜偶像，他们不怜悯穷人，他们常常作恶犯罪的时候，神差遣先知去警告他们不要再这样去做的时候，他们常常是什么不信的。所以耶稣指责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说，你们怎么样，你们的祖先常常杀害这些神的先知，神的先知。所以在这里耶稣提到了另外一个点，就是什么，就是这些人之所以他们看见也不晓得，听见也不明白，是因为他们灵里面迟钝。就像今天你看到对面楼房上面开始冒浓浓的烟，你就知道什么，对面可能着火了，对不对？但是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看到浓浓的烟，他们就觉得说今天好像风不够大，所以烟会大一点，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他们灵里面严重的迟钝，他们习惯性的不信，这是人的责任。以至于当耶稣出来，当耶稣在开展他事工的时候，这些人就和门徒对耶稣以及耶稣的事工有完全不一样的认识。这些门徒他们相信旧约的预言今天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实现，已经应，或者说已经应验在耶稣和他的事工上面，以至于他们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什么？他们愿意来跟随耶稣。这些门徒彼得他们安德烈他们就怎么样，抛下他们手上的做工的工具，跟随耶稣周游四方。但是另外一些应着心的人呢，他们怎么样，他们污蔑和抵挡耶稣和他的事工，甚至波及到耶稣的门徒。所以在这里耶稣就用比喻的两种应用来讲到这两种不同的人群，第一种人群就是这些油蒙了心的这些群众，因为他们油蒙的心，神就使他们怎么样，心里面刚硬，以至于他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而另外一群呢，就是这些愿意舍下一切来跟随耶稣的门徒。虽然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这些门徒好像也傻傻的，好像对耶稣很多的认识，对弥赛亚，对天国的认识也是懵懵懂懂，好像也不太清楚的，甚至他们仍然落在了那个犹太人一贯以来的对弥赛亚，对天国的这样的认识当中。但是耶稣说什么，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是吗？所以这些门徒他们是什么，蒙神赐福的。所以在这里耶稣用比喻来挑战听众，说我用比喻告诉你，这些比喻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告诉这些听众什么，天国今天已经来临了，你们要做怎样的回应呢？你们应该要怎样去回应呢？所以我们如果只看了刚才说的第一点，隐藏真理的话是不够的。在这里耶稣不仅仅是要隐藏真理，如果耶稣只是来他要隐藏真理的话，耶稣可以完全什么都不对群众说，对不对？我不告诉你，你不知道，我完全不让你知道，是不是？但是耶稣仍然没有这样去做，我们继续看下去，用比喻的第三个作用，你会发觉在这个整个的这一段落的内容里面，有一部分是在引用以赛亚书，是不是？以赛亚书的6章9到10节，马太福音里面有很多处的地方会引用旧约的经文，而每当他开始引用旧约的经文的时候，他的这个继续的这个篇幅常常是比其他几本福音书会更多的。 这是马太福音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啊、在这里也是一样、啊、在这里也是一样，我们可以仔细来看那个以赛亚书的第六章、啊、以赛亚书的第六章、啊、以赛亚书的第六章、啊、这一章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啊、当乌西亚王奔的时候，以赛亚就看见了一个异象、啊，就是神坐在天上的宝座，用衣襟遮满全地，用荣光充满全地。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耶和华神就呼召以赛亚，对不对？第八，神用当这个以赛亚在那里说啊，我要灭亡了，因为什么？我是罪人啊，我也住在罪人中间的时候，神就用炭沾了他的嘴，使他的罪孽除掉。当神除掉他罪孽的时候，第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以赛亚就因着这样的一个意象，愿意被神来差遣。然后神就告诉他说，他要差遣以赛亚去做什么事，做的事就是在马太福音这里引用的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的六章的九到十节，要以赛亚去告诉这些百姓说什么？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这一段经文是很有趣的哈，我们假设一下哈，假设我们今天是以赛亚先知哈，以赛亚不是旧约的第一个先知，对不对？之前也有先知，是不是？之前先知做了什么事，以赛亚肯定也清楚也明白，是不是？好，就是这样的一个以赛亚啊，神呼召他做先知哈，在他的想象当中，他应该做什么事？叫以色列人进入到以色列人中间，是不是要宣扬神的真理是什么？要因着宣扬这个真理，使以色列人能够重新悔改，回到神的面前。但是神告诉他怎么样？你去不是要宣扬神的真理哈、啊，或者说你去宣扬了神的真理，神让这些百姓怎么样也不能明白。就像今天。如果神差遣我们说啊，你要去传福音哈，马太福音里面有大使命，对不对？然后再告诉你说你要向某某某人传福音哦，但是呢，你传给他，他一定不信的。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你就会觉得以赛亚当时他的心里一定是很懵的，是不是？他不知道神到底要做什么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哈。马太引用了这一段的经文，他是要让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要宣告神的审判和怜悯。因为你再仔细读下去，以赛亚书里面六章第十一节，以赛亚很懵，是不是？以赛亚就问神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你叫我去讲这些，他们又不听，那怎么办呢？我讲了不是白讲吗？然后神怎么回答他的？神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耶和华的宣告表明了什么？表明了神的审判。所以在这里神在讲什么事？神在以赛亚书里面告诉以赛亚一件事是什么？这些百姓他之所以心蒙脂油，是因为他们犯罪，以至于神用这样的方式来惩罚他们。这样的方式惩罚他们还不够，让他们不能明白神的真理还不够，还要让他们怎么样？让外邦人来掳掠他们，以至于他们要离开神所应许赐给他们的迦南地，进入到外邦人中间去，是不是？这是一个神可怕的审判。所以这个心蒙了脂油是因为怎么样？神的审判，因为神的审判。但是在这个审判当中仍然有怎么样？神的 怜悯，对不对？他说什么？树墩子却仍存留，这个树上面全砍光了，还剩下一个树墩子，哦，还剩下一个树墩子，这个树怎么样？不是被连根拔起啊。所以以赛亚说的第六章第十三节最后什么？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哈。当然在以赛亚被启示的时候，他可能他的观点当中，他的认识当中，这个圣洁的种类可能是讲到以色列人当中的渔民，他们最终会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对不对？但是在这里，如果你从新约再去回过来看的话，这个圣洁的种类就是指向了预言要来到的弥赛亚，预言要来到的弥赛亚。所以在这里我们仔细来看哈，马太引用的是六章的九到十节，但是你仔细去看以赛亚书六章九到十节的前后上下文的内容，你会看到说以赛亚书那一段的内容里面讲到的是神要对这些犯罪作恶的以色列人进行审判，审判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让他们不能够明白神的真理，让他们的心蒙了脂油，让他们的耳朵发沉，让他们眼睛闭起来。所以在这里这个主权是在神的手里，主权是在神的手里。那耶稣的日子也是一样，神的审判使人的心刚硬。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两章十一节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描述，讲到什么？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叫他们信从虚谎。正因为这些人犯罪作恶，他们不愿意接受神，神就任凭他们，甚至使他们的心，任凭他们的心刚硬。这就是神在他们身上所行使的审判。但是同时神没有说只有审判没有怜悯，毕竟没有到这个世界的末了的时候，所以神仍然怜悯，耶稣可以会继续再传道，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耶稣如果要完全隐藏真理，他可以不对这些群众说任何话，对不对？但是他今天仍然用比喻的方式向群众来传道，向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来传道，是因为怎么样？是因为神的怜悯，是因为神的怜悯。所以在这里这一大段的话，从第十三节一直到第十七节，这一大段的话，你可以看到三个对比。前面两个对比是拿耶稣时代的群众以及门徒和跟随者和以赛亚时代的以色列人和先知旧约的先知和义人做对比。这些群众就像以赛亚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犯罪，他们不正认识神，他们不信，以至于神就使他们心里刚硬。但是还有一群人在旧约是神所差遣的先知和义人，他们笃信，他们从远处用信心来观望，就好像希伯来书里面讲到的，用信心来观望，来期盼这个弥赛亚的到来，这位拯救者的到来。而今天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这些跟随者们，他们就好像这些旧约的先知和义人一样。这是一个拿耶稣时代和旧约和以赛亚时代的人做对比。同时第三个对比讲到的就是什么？耶稣时代的群众和耶稣的门徒以及他的跟随者的对比。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很妙的，很妙的。我用一个方式来给大家看到这段经文。如果你看过一些诗篇或者是旧约的一些的解经书的话，你就会发觉旧约里面特别是诗篇里面常常会用这样的一个交错配置的方式来行文。整个一个篇章是用这样交错配置的方式来行文。这样的行文你可以看到这个一和这个一撇是什么？是对应的。 对应的哈。一讲到什么？耶稣说，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而另外有一个对比的是什么？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哈，这有一群人是什么？是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而有另外有一群人呢，他们之所以没有看见，是因为耶稣还没有来到。哦，耶稣还没有来到。哦，然后呢，这事发生，二讲到什么？正是应验了以赛的预言。而二撇讲到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的先知和义人，这都是在讲到旧约的这些先知和义人，他们所盼望、所期盼的，对不对？然后就开始做一些对比哈。第三个部分讲到什么？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这是对群众讲的，而对门徒讲的是什么？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然后继续，群众是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门徒是什么？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是不是？所以三和四和三撇四撇就是一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对比，就是群众和门徒以及耶稣的跟随者他们境况的对比。而五六七以及五撇六撇七撇就可以看到，这些群众之所以有这样的情况，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然后五撇里面讲到什么？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六讲到说耳朵发沉，六撇是耳朵听见。你会发觉这个好像是正是一正一反，是不是一正一反？但是他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这些群众，这些来到耶稣面前的人当中，不是真心来跟随耶稣来听他教导的人，他们得不到从耶稣那里来的真正的真理的教导，是因为他们心里面的刚硬，是因为他们的眼睛耳朵因着心里面的刚硬，因着不信，因着灵里的迟钝，神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审判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审判他们。所以这种交错的配置，如果你仔细去看，你就会发觉更加强了耶稣所说的话的内容，耶稣所说的话的内容。所以我们稍微总结一下今天讲到的内容哈。耶稣用比喻的目的哈，有两条很重要的目的哈。第一个是显明神拣选的主权，第二个是显明人的责任哈。特别你要注意，在福音书里面耶稣有很多的比喻，对不对？有很多的比喻哈。而天国的比喻是其中一个种类的比喻哈，有关天国的比喻哈。在这里耶稣讲到天国的比喻的时候，一定你要注意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什么？第一个重点就是在宣扬天国今天已经来临了。所有的天国的比喻都是在讲到说天国怎么样，已经来了，天国今天已经临到这个地上了。但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什么？当你听到这件事的时候，你应该要有回应。耶稣想要唤起听众的回应哈。所以你看天国的比喻，看很多其他的比喻哈，你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天国的比喻，要特别注意这两个重点的内容哈。这是耶稣他整个事工，特别是他讲到天国的比喻的时候他想要显明出来，或者说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所要显明出来的。天国已经来了，你要做什么回应？你再仔细回想哈，耶稣马太继续这个耶稣出来传道，继续这个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们怎么说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是不是？是不是和这句话的前面和后面是呼应的？天国近了就是天国已经来了，然后呢，你们听到这个消息，你们应该怎么样做？你们应当悔改，你们应该有回应，对不对？你们应该有回应哈。而这个回应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要与耶稣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与耶稣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这种与耶稣建立的关系的重要性不断的被马太提出来其中的一方面就是没有中立的立场，没有中立的立场，没有第三个立场，要么是和耶稣建立关系，要么和耶稣没有关系。 我们很多时候讲到福音的时候，我们比较强调的是福音当中所展现出来的恩典哈，包括马太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前面讲到的第十一章里面，也是约翰他看到的更多的是什么？神的审判，是不是？但是耶稣要告诉约翰说，我今天来到这地上，不是仅仅带着审判，我是带着什么？恩典来的。我是带着恩典来的，但是仍然可以在这个字里行间里面看到说，这个恩典背后仍然是有审判的。所以当你接受耶稣，愿意跟随耶稣的时候，你就在这个恩典当中。但是当你不愿意跟随耶稣，不愿意相信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的时候，怎么样？审判已经临到你这些人的身上。所以没有中立的立场，没有中立的立场，只有与耶稣建立关系，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才能够正确的认识耶稣以及他所在地上所要成就的事工，那当我们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行呢？在这里我们前面讲到的时候，耶稣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我们要特别注意，今天我们所领受的这一切，我们天国子民的身份，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称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因着什么？神的恩典。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就好像旧约这些人，他们害怕看摩西，因为摩西的脸上，因为摩西与神面对面之后，他的脸面就发光哈，脸面就发光，以至于这些百姓别说看神了，连看那个神在摩西身上这个反射的光，他们都怎么样？害怕，以至于摩西出去见百姓的时候，就要用一块帕子把脸蒙起来，有点像今天我们出门都要戴上口罩一样哈。耶稣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恩典。所以今天我们是用信心来回应神的恩典。怎么样回应神的恩典呢？就是跟随耶稣宣扬天国的福音。耶稣在这里用比喻，他要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宣扬天国已经来了。可能这些门徒在当时代的人的眼中看起来都很傻，在讲什么呢？天国来的时候怎么会是这样呢？但是耶稣借着这些比喻之后，我们会看到来宣告说天国已经来了。而这些跟随他们的人，跟随耶稣的人，他们要怎么样？他们也要像耶稣一样去宣扬天国的福音。所以马太福音最高分在耶稣最后的大使命这里，是不是？这也是今天神对我们的使命。我们要怎样宣扬天国的福音？这里要特别注意一点我们千万不要读了这段经文以后说，你看有一些人是神没有拣选的，所以怎么样，我们可以不用向他们传福音不是这样的。路加福音里面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里面，特别要注意的一个点，不在于说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他好像很有爱心去关照这个路上被强盗这个打伤的人。他的一个重点是在讲到律法师，他一面说他遵行神的律法，另外一面他把邻舍只定义在某一些人身上。今天我们说我们要跟随耶稣宣扬天国的福音我们不是读到这一段经文就好像说有一些人是神所没有拣选的，我们可以不用传福音给他们。很多时候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去看待一些人这种方式是不合宜的，甚至是错误的。我们应该看到说，连犹大神耶稣知道怎么样，他会卖他，他仍然称他，仍然呼召他做什么？他的门徒，是不是？何况我们有哪一个人知道说，这个人，我生命当中，周围的灵舍当中，这个人是神所没有拣选的呢？而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说，有很多人是什么？神所拣选的，就像门徒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的很重要的一个根基，不是在于神没有拣选一些人，而是在于说神一定拣选了某些人。所以我们勇敢的去传福音，因为我们不知道神拣选了谁。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这段经文去应用在别人身上，这段经文是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我们不要做那个灵里迟钝的人，我们不要做那个不信的人，我们乃是要用信心来回应神的恩典，我们乃是要跟随耶稣来宣扬天国的福音。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感谢赞美主，神啊，你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因着这个世界各样纷繁杂乱的事物，甚至可能因着一些的灾难的临到，一些的逼迫的临到，一些周围人的言语，我们常常信心是软弱的，我们常常好像在传福音的事上就会灰心丧气。但是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耶稣不因为这些抵挡他的人就停下他事工的脚步，反而借着这样的比喻，更多的来挑战这些抵挡他的人中间，神你所拣选的你的儿女和你的百姓。我们感谢赞美主，神啊，因着你的保守，因着你的恩典，我们今天这一群人是有福的。我们也要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将这样的有福的信息传递给我们周围的邻舍。求你使我们灵里面不要因着贪爱这个世界，不要因着周围的环境处境，以至于像这些新蒙了脂油的百姓一样。求你帮助我们，真实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生命里面有从你而来的火热，愿意为你奔走的这样的热情，因着这福音的真实性，因着这盼望要来到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这样的美善，因着你是那位又真又活满有恩典和怜悯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的时候能够活出你的话语来。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